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官员称，星期五俄罗斯导弹袭击基辅，至少导致一人死亡，六个国家的大使馆和其他建筑受损。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俄罗斯军队用来攻击基辅的全部五枚伊斯坎德尔MKN-23 弹道导弹。基辅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市中心的居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几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现场相片显示，基辅市中心一栋办公楼的屋顶被摧毁，窗户损坏，楼下街道上一辆汽车严重受损。事发后消防员在灭火。基辅市军管部门表示，共有12人受伤，其中5人被送到医院。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位于同一建筑内的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巴勒斯坦、北马其顿、黑山和葡萄牙大使馆在袭击中受损，没有外交人员伤亡。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在 X 上评论说，这个是俄罗斯对平民目标的又一次野蛮袭击，表明他没有和平意愿。星期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因为预算案无法通过而导致美国政府关门，就应该由现在开始留给拜登政府解决。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话，如果政府要关门，那现在就开始了。在拜登执政期间，而不是1月20号之后，在川普执政期间，这个是拜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共和党人能够帮手解决，他们就会帮手。在川普发布这条消息的几个钟头前，众议院正准备对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 C 计划进行投票，以避免政府停摆。政府资金将在星期五深夜12点耗尽，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在假期前关闭。由于在圣诞节休会前已经没有时间通过2025财年的全年计划，国会成员希望能够通过一项名为持续决议的权宜之计。最初的方案受到马斯克和川普的反对，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提出 B 计划法案，在星期四众议院又否决了 B 计划法案后，共和党人有了第三个计划。星期五，美国国务院派出的外交代表团抵达叙利亚，这个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华府首次派出高级官员正式出访大马士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最高中东外交官里夫、总统人质事务特使卡斯滕斯和新任命的高级顾问鲁斯·卢宾斯坦将与叙利亚的临时领导人会谈。国务院表示，这些官员将直接与叙利亚人民，包括公民社会成员、活动人士、不同社群的成员以及其他叙利亚的人士接触，讨论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愿景，以及美国要如何协助并支持他们。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官员将在会晤中与叙利亚临时代表讨论一系列原则，如包容性和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华府希望这些原则能够纳入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外交代表团还希望获得有关美国记者奥斯丁、泰斯和其他失踪的美国公民的消息。 当地时间礼拜五，台湾立法院开会处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宪法诉讼法以及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蓝白立委倚仗人数优势，以举手表决方式三读通过选罢法、宪诉法，又联手提案通过延长开会至午夜十二点，令财政收支划分法亦闯关成功。为阻挡在野党通过三大争议法案修正，民进党团礼拜四晚间破窗闯入会场，占领主席台。但礼拜五立法院开议后，国民党立委随即攻入会场抢回主席台。期间，双方立委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位立委挂彩送院。立法院外亦聚集咗数千民众，抗议在野党修法系为咗附和中共。最终通过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条文明确规定，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与联署人名册都应该附有本人清晰的身份证信息。对此，台湾内政部担心这个恐怕会造成有心人士借罢免名义非法搜集民众个人资料，而且修法提高罢免联署条件，不利于民众行使罢免权。中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日前有家长曝光称，辽宁本溪五里店学校饭堂俾细路仔食倒入狗食桶入边嘅剩菜，怒不可遏嘅家长嚟到学校讨个说法，有家长当场痛哭失声。多位家长喺网上爆料称，当地时间礼拜四，五里电子镇上一位学生家长中午嚟到学校送饭。路过厨房后面的时候，发现食堂人员正将学生食剩的饭菜倒入狗食桶入面。之后，食堂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细路仔的饭今日不够食。于是，前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又将狗食桶入面的饭重新倒返到饭盘入面，装给学生食。事情曝光后，有部分学生亦同家长反映称，他们经常在饭菜入面发现有其他人的牙印，甚至有时大米饭看起来还邋遢的，时不时还会出现上吐下泻的现象。家长将上述情况举报了给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同时亦报警。更多的家长赶到学校想要查看监控，但学校拒绝。据知情人士透露，家长在学校留了一日，但学校负责人和饭堂负责人都未出面。
礼拜五，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取消大约55,000名公共服务人员的42.8亿美元学生债务。这个令到在拜登政府下通过各种行动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达到大约500万人。拜登发表声明说，礼拜五获准取消学生债务的公共服务人员包括教师、护士、军人、执法人员和其他公共服务人员，他们毕生致力于回馈社会，最终获得依法应得学生债务减免。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免除几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但他在试图消除几千亿美元债务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法律障碍，因此拜登命令教育部以不同的法律依据再次尝试。目前拜登力求在明年一月卸任前为更多美国人提供债务减免。后任总统川普没有具体讲明他将会怎样处理拜登政府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他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礼拜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欧盟必须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以弥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巨大贸易逆差，否则将面临关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我告诉欧盟知，他们必须通过大量购买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来弥补美国的巨大逆差，否则欧盟将面临一路关税。据 CNBC 报道，意大利前总统兼埃尔大学政治、经济和全球事务学院院长莱塔礼拜五表示，欧盟需要为应对川普上任后的关税政策做好准备。 其实欧盟已经公开表态，未来将会由美国采购更多的能源，以摆脱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今年1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由美国入口能源仲便宜，并且欧盟将在川普上任后就此事洽谈。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科斯塔亦在礼拜四举办的欧盟领袖峰会上强调，欧盟致力于以务实态度和美国继续合作，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礼拜五，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洛克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已原则上同意接受一间美国公司提出的找不到不收费的新提案，重新启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的搜索工作。10年前，这架马航航班据信在南印度洋坠毁，机上载有239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公民。洛克表示，在上个礼拜的会议上，内阁部长们同意总部位于美国德州的海洋机器人公司海洋无线去年重启对 MH370 航班的海底搜索工作，条件是找不到不收费。洛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海洋无限公司确定的意义新搜寻区域是基于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最新资讯和数据分析，该公司的提案是可信的。洛克表示，根据新协议，只有发现大量残骸，海洋无限公司才可以获得7000万美元的报酬。他表示，交通部将在明年年初完成和海洋无线的谈判，新一轮搜索将涵盖南印度约15000平方公里的区域。礼拜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17名中国男子因涉嫌在该国非法经营金矿而被捕。民主刚果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未经许可的矿产开采行为。路透社报道，在战乱频发的民主刚果南基五省布卡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当局宣布这17名中国男子被拘留，这些人坐在凳度，没有被捆绑，亦没有同记者交谈。该省财政部长兼代理矿业部长穆恩多表示，礼拜四政府代表团对卡克姆博的矿场突袭访问，随后这些人被捕。这些中国男子未能出示任何公司文件和任何证书，现场大约有60名中国人，官员拘留了17名睇似负责人的人，还有一些来民主刚果和邻国布隆迪的人。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采矿法，外国人不可以参与手工采矿行业，但一些中国公司透过和当地合作社合作，绕过了这个禁令，同时避免支付联邦税。日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拜登政府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宣布最后一批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的内容，会将这个援助项目中剩余的资金用来为乌克兰购买新的武器。路透社礼拜五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最后一批援助的价值大约是12亿美元。另有消息人士表示，这一批援助中将包括空中防御拦截器和炮弹。根据这一份最终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计划，军事装备是由国防工业或合作伙伴采购，而不是由美国的库存中提取。这个意味着装备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可以抵达战场。该方案可能是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最后一些直接军事支持之一，因为后任总统川普曾公开质疑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仲誓言在明年1月20号上任后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约614亿美元用在安全援助。
美国2024财年遣返无证移民超过270,000，10年来最多。普京称准备就乌克兰战争和川普妥协，随即导弹军基辅。德国调查中国公民间谍活动涉及军事敏感地点。FAA 班无人机禁飞令， 覆盖新州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国企采购美国大豆，避开低价巴西供应。消息话，美国要求辉达查违禁晶片如何流入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19号发布的年度报告称，在12个月内共驱逐了超过27万名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布的年度执法报告，截至9月30号为止的2024财年， ICE 共将271484人遣返至192个国家，创下自2014年以来的遣返人数纪录。川普过渡团队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星期四表示，与拜登任内的非法移民庞大人数相比， ICE 发布的遣返人数微不足道。他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上任第一日起就会启动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犯罪分子集体驱逐行动，解决拜登制造的移民和国安噩梦。美国移民企海关执法局在他们的这份报告中指出，被强制驱逐者入面大部分是非法由美国南部越界入境者，当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被刑事定罪或面临刑事控罪。据估计，目前非法居留美国的人数在1100万至1500万之间。俄罗斯礼拜五早上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弹道导弹，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并导致数百座建筑物断电。据莫斯科称，这次袭击是回应之前乌克兰用西方的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一家炼油工厂。德国政府19号发布声明称，德国总理肖尔茨、后任总统川普通话时一致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持续了太耐。12月16号，川普表示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推动冲突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与川普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举行的会谈中作出妥协，而且在与基辅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泽连斯基礼拜四在欧洲领导峰会上督促欧洲国家在战争结束后保证保护乌克兰。他还说，如果得不到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不够的。近日，德国警方对一名中国公民展开间谍活动调查，该疑犯涉嫌在基尔威克海军基地拍摄敏感相片。这座港口是德国海军设施和国防巨头蒂森克鲁伯造船厂的所在地。这个船厂主要负责潜艇建造。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名中国男子在10月9号被基尔基地保安人员发现拍摄后拘留，随即被警方逮捕。疑犯目前已被释放，但警方正在评估他手机中的图片。联邦军事反情报局亦都参与调查。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恩州检察官表示，此案涉及国家安全。近年来，波罗的海地区因乌克兰战争局势紧张，欧洲国家密切关注潜在的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礼拜四表示，已经暂时禁止无人机飞越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数十处重要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经在今年11月禁止新泽西州两处地点的上空有无人机飞行，又应联邦安全机构要求，而且在非常谨慎情况下作出新泽西州22处公共设施上空禁无人机30日的决定。联邦航空总署礼拜四晚亦暂时禁止无人机飞越纽约州29个地点，为期30日，其中包括纽约市等市镇。联邦航空总署礼拜四仲提到，已经将禁止无人机飞越总统当选人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文斯特镇高尔夫球场的措施延长到明年1月31号。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新泽西州的部门星期三亦都警告民众不要射击或用激光指向可疑无人机，因为如果人力操纵的飞行器被误认锁定，可能造成危险或致命后果。这个礼拜中共储备粮管理集团采购约50万公吨美国大豆，将在明年3至4月交付，引发外界关注。虽然班西大豆价格更低，北京选择支付较高价格购买美国大豆，显示品质需求优于价格考量。此举正值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此举正值美中贸易局势紧张之际，川普即将上任。他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令业界担忧新一轮关税战可能冲击贸易。美国大豆价格近期跌至四年新低，受高库存及巴西创纪录的丰收预期影响。知情人士透露，中储粮近期累计订购超过100万公吨美国大豆，显示这些采购或为补充国家战略储备而非政治示好。市场分析指出，中储粮偏好美国大豆，因它不容易变质，但采购量难以长期维持。业界认为中国采购策略仍需观察未来政策动向。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官员担心人工智能 AI 晶片大厂辉达产品在全球热销，可能令对手提升实力。现任总统拜登政府正研议规范，将加强控制 AI 晶片销售。报道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讲法提到，这一项议定中的框架是美国盟友采购晶片不受限制，对手就彻底封锁，至于以外其他国家就根据与美国战略目标相符程度获得配额。此外，科技新闻媒体礼拜四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商务部最近要求辉达调查该公司产品在过去一年中是如何流入中国大陆的。最近辉达已经要求美超微电脑公司和大尔科技等大型分销商对东南亚客户进行抽查，目的是核实这些客户是否仍然拥有他们购买的配备辉达晶片的服务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官员会晤叙利亚新统治者，倍增叙利亚驻军。众议院否决川普支持的临时拨款法案，政府面临停摆。美国为苏丹人道危机再拨注2亿元。澳洲上亿援助所罗门群岛警务与中共竞争。参众议员同声呼吁终止美中科技合作协定。FDA 重新定义食品健康标准，同时设计新标章。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拜登政府的高层外交官20号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沙姆解放组织率领的新叙利亚当局会面。这个是华盛顿和叙利亚实质的新统治者之间首次面对面正式会晤。美国代表团还将努力获取关于美国记者泰斯以及其他在巴夏尔政权期间失踪的美国公民的新讯息。与此同时，五个大楼礼拜四指出，美国今年早前将派驻叙利亚的军队人数倍增至2000人左右，作为打击圣战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的一环。叙利亚反抗军12月8号占领大马士革，当日华府宣布攻击超过75处伊斯兰国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此举目的是确保伊斯兰国无法趁眼前局势在叙利亚中部进行重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表示，美国宣布为苏丹人道危机再拨注2亿美元新资金，华府对苏丹承诺的援助合计已经达到23亿美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礼拜四警告，苏丹有可能沦入世界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饿危机。全国170万人不是面临饥荒，就是有饥荒风险。 布林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苏丹议题召开的会议上表示，我们看到太多苏丹人面临饥饿和绝望。他说美国与伙伴密切合作，向苏丹提供救济，今日我们宣布再拨注大约2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移动部门主管沃索努话俾安妮会知，明年需要42亿美元先能够应对苏丹人民嘅需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普京盼尽快会谈乌克兰改写战争历史。中共对加拿大涉西藏新疆问题施反制，紧张关系升级。何卫东陪习近平出访，释放特殊信号。美国批准台湾军援，外加军售。中资津巴布韦金矿破坏环境，遭到群体起诉。李仪说失踪，清华大学科学家演讲营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川普22号表示，普京希望尽快同他会面，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刚刚在哈尔科夫发动了一场特殊的军事行动，全部是由无人机完成了，这个在人类战争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叙利亚被罢免的总统阿萨德的妻子要求离婚，并希望离开俄罗斯。22号，川普在美国保守派组织美国转折点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年度活动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普京总统说他希望尽快和我会面，所以我们必须等待这次会谈，但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这个月较早前，川普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前，会晤了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应该立即停火开始谈判，战争已经毁了太多生命，摧毁了太多家庭，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变成更大更差的事情。川普明年一月重返白宫，预计乌克兰战争将是他在国际事务中优先解决的事项之一。同日，波兰总统杜达对新苏黎世报表示，北约国家必须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压制俄罗斯。我正等待川普再次上任。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位总统是令普京真正害怕的，就是习近平和川普。在3年的战争中，俄军一直使用二战时的人海战术。一位从俄军前线逃跑的士兵表示，俄军在进攻一个目标的时候，要将人员分成不同的梯队，每10分钟就有一波人向前冲锋，但这样的代价就是大量的人员丧命。比如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有100人，经过一日的战斗，到晚黑再吃饭的时候就只剩下7个人了。据中国门户网网易和自媒体老余港股的消息，21号在哈尔科夫北部的利普齐村附近的战斗中，乌军使用了数十种机器人系统，包括配备机枪的无人机、埋设地雷的无人机等等，对俄军发起进攻。当地的俄国军队阵地被完全摧毁，整个战斗过程没有一个人参与。老余港股认为，乌克兰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历史，从今往后俄军可能要面临更多这样的人和机器的大战。老余港股认为，如果乌克兰军队真的在之后的战争中 能够使用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机，这样俄军的装备和人员优势都将彻底丧失。不过只是靠无人机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面还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俄军想攞落这场战争就会比登天仲难。俄军三年占领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加起来只是相当于卢森堡大公国那么大。虽然俄军还在苦苦支撑，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惨败。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对世界报话，俄罗斯今年往乌克兰增派了10万军人，然而这场战争已经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而更加是技术和技术的对抗，这个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术。外界认为21号乌克兰使用全无人机部队和俄军作战就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由于无人机的参战和新技术的不断使用，俄国人最擅长的人海战术将被彻底扫入战争历史的垃圾堆。另外 MSN 22号报道，有情报显示俄军在克尔松地区集结2000名突击部队和约300艘快艇。然而乌克兰 ATESH 反抗组织称，很多俄国军官认为这个是自毁任务，不愿意投入部队和装备参加战斗。克里米亚的俄军正拼命摧毁他们的船只，以免被派往克尔松参加战斗。俄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按照经济学人等机构测算，和俄国老百姓有关的生活用品的通胀率已经接近30%。就在俄国内外交困之际，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22号阿萨德的英国籍妻子阿斯玛在莫斯科申请离婚，请求俄国当局允许他和他的小孩返回英国接受医疗救治，而阿萨德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俄罗斯当局冻结了价值20亿美元的资产和270公斤黄金，阿萨德的兄弟亦在俄罗斯被软禁。中国官方新华社12月22号宣布，针对2家加拿大机构和20名个人涉及的维吾尔和西藏人权问题采取反制措施，这个亦是中加外交关系继华为孟晚舟事件之后再度出现紧张。这项礼拜六实施的中国外交部关于对加拿大机构及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显示，中国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条例决定冻结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议计划。加拿大西藏委员会2家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动产和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上述组织和个人进行有关的交易、合作等活动，对相关个人不会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等中国地区。外界普遍认为中方上述反制措施是针对加拿大这个月较早制裁8名中国官员的回应。自由亚洲先前报道，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布新一轮涉及迫害人权的制裁名单，除9名俄罗斯官员及其合作者因残害乌克兰人民受到制裁之外，还有8名前任现任中国高官因对新疆、西藏和法轮功修炼者实施镇压而遭到制裁。加拿大在宣布上述措施当日重申将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北京当局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就抨击加拿大政府打着所谓人权幌子对中方进行污蔑抹黑，并警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截至现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加拿大驻中国使馆还未就这件事回应媒体查询。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陪同下访问澳门，并未按照常规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一起前往，引发外界关注。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这个反映出习近平和张友侠的关系渐行渐远。 近期中共军方内部斗争的消息频频传出，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之一苗华落马，坊间一度传出消息说何卫东受到苗华牵连遭到调查，而何卫东亦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依次再度出现在媒体前，是和习近平一起前往澳门参加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活动和政府就职典礼。然而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侃意外缺席，对此陈破空认为这种安排具有三种原因，他猜测何卫东陪同习近平出访可能来自习近平主动选择，或者是张友侃因为一些原因拒绝随行，第三种原因可能是中共内部权力格局发生调整，已经重拾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因此决定由张友侃留守北京主持军委日常事务，令何卫东陪同习近平访问澳门。无论怎样，这个消息都反映出习近平和张友侃两个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旅美时政评论人士王克告诉大纪元，何卫东一度消声，现在高调随行习近平出访，释放出明显的信号，表明习近平力挺何卫东，同时亦向张友侃示威，带有强烈的叫板意味。这件事情反映出中共军方内部的分裂和权斗的激烈程度超过外界想象。而在习近平出行期间，中共高层官员的活动十分显著频繁，尤其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18号之后多次出席高规格会议，包括召集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央企以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内的领导负责人参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此外还公开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尼森，获得中共党媒新闻联播将近一分钟的直接报道，一改以往的低调形象。陈破空认为王沪宁近期的一系列公开活动似乎是在争取风头，反映出他的政治野心，而王沪宁会见哈佛大学教授获得高调报道，可能有为中美问题透风或者传递信息的意思。他认为未来王沪宁是否能够在党内得势，仍然取决于中共党内的复杂权力斗争，未来的四中全会将是重点。22号消息，美国政府批准对台湾5.71亿美元国防援助计划以及2.9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发中共政府好惊。之前在9月份，美国批准5.67亿美元的对台援助法案，现在再提供额外方案，中共政府声称将坚决反对这个行为，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在中共宣称台湾问题是他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之际，美国政府对台湾军队的终端设施进行升级，令台方 F-16V 预警机、反潜机和爱国者导弹等美国系统充分纳入共同防卫影像，增强美台军方合作。此外，美台双方没有公开更多额外援助的细节。法新社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的回应称，感谢美国对台湾的坚定安全承诺。外交部声明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第19度宣布对台军售，美方这个举动持续实践了对台军售常态化政策。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表明美国就是要越过中共画的所谓不可逾越的红线。前几日布林肯说，台湾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所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概念，这个被国际民主国家政府做出了表述，被中共造成的影响是灾难的，世界各国亦会争相仿效美国的做法。庞中认为未来美国和台湾的合作中，美台将扮演正面的力量，促进全球的民主和繁荣，在全球经济及亚洲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在科技、人才合作、贸易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军事上，美国令台军配备 F-16V 预警机、反潜机和爱国者飞弹等美制系统， 充分納入共同防衛圖像，增進與台軍聯合作戰的指管效能。22號消息，中共政府在非洲國家津巴布韋支持的採礦公司與本土居民發生激烈的糾紛，引發外界關注，當地人將中資支持的索羅門斯富礦告上法庭，稱中方的開發打亂了正常生活。群體起訴人之一土地所有者德克薩斯表示，中方在沒有徵求所有農民意見的情況下，只是向少數人支付了款項，影響了耕地。在繼續正常耕種的同時，我們採取法律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正在等待正義的裁決。美國之音報導指出，關於中資開發金礦的資訊並不夠多，目前企業有30名員工拒絕對外界透露資訊。非洲新聞24頻道執行主編查倫比拉在評論中指出，為何不逮捕他們？難道我們沒有禁止這類行為的法律嗎？難道我們沒有警察和監督機構嗎？為何他們不履行職責？他呼籲領導人應當確保適用於其他人的法律亦適用於中方投資者。江西南昌李怡說，因舉報當地派出所輔警猥褻，被中共警方送入精神病院。在將相關派出所和江西精神病院告上法院之後，他在快手上爆料說，他被送入的江西省精神病院關注大量的正常人，但是不被家屬接走。精神病院裡面的護士非常得人驚，將人綁在床上不讓上廁所，屙在褲裡面。李怡說表示，一開始他不理解為什麼自己舉報輔警會被送入精神病院，但當他入了裡面，先發現他並不是最冤的那一個，醫入面有去社區辦出入證和工作人員吵架被送入來的，有上訪被捉回來的，還有和警察發生口角被送入去的。面對警方的各種監視威脅，李怡說直叫比緬北詐騙集團還要殘忍，並且曝光中共公安的非法行徑。12月14號李怡說遭到綁架，下落不明，中國社交媒體因此掀起了尋找李怡說的聲浪，很多中國網友自發在網上發布尋找李怡說的貼文。同時政府官方聲稱李怡說被社區送去精神病院診療的講法遭到網民大量炮轟，其中清華大學優秀青年科學家、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得者、中國網友知行合一特地在二三日內四次為李怡說發起聲援演講。他表示，我願意拼盡全力支持以束光。李怡說事件令我知道，精神病院關的可能不是精神病人，震碎我的三觀，驚甩我的下巴。他逐條列舉將真正的精神病人送入病院所需要的程序，並表示拋開真真假假，我只是講一個事實，就是他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療，這個已經是嚴重違反程序正義。如果我們今天都明哲保身，袖手旁觀，那將來這種遭遇可能是每一個人，哪怕是一隻螞蟻，我們亦要有抗爭和捍衛正義的勇氣，只為了不令你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川普指中共是世界和平一大威脅，美軍戰鬥機在紅海遭到錯誤擊中，中共間諜孫耀寧被捕，驚人滲透美政界。敘利亞新領導人說所有境內武器收歸國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晚，川普痛批巴拿马透过运河通行的权利向美国海军商船收费的行为是敲竹杠，暗示巴拿马运河不应该由中共进行管理，要求巴拿马降低运河通行费用，否则将运河管理权交归还美国。22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孀安倍超惠表示，川普是一个不想战争的人，他认为中共是世界和平一大威胁。 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发挥关键作用，对美国商业和海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快速部署至关重要。美国在协助巴拿马建造运河时付出超过 3.8 万名美国人的性命以及巨大的财务代价，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彻底掠夺要立即停止。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客户，每年有约 75% 的货物运输会通过该运河。川普认为前美国总统卡特1979年签署一项条约，在1999年以1美元价格将运河赠送给巴拿马政府的行为非常愚蠢。据公开消息指出，中国仅次于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客户，且运河终点是五座港口，其中两座是由香港企业经营。川普认为该运河不应该由中国公司管理。川普警告巴拿马，如果不遵守美国慷慨赠送的道德以及法律相关的原则，这样美国将会要求巴拿马政府无条件归还运河，呼吁巴拿马官员遵守规定。过去只有巴拿马才能够管理它，而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人，我们绝不会被它落入为人之手。2022年3月，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森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亚洲、非洲和中东，中共在东道国港口滥用商业协议来执行军事职能，中国的公司正在参与或竞标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多个项目，包括运河两端的港口运营、水资源管理和物流园区，而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战略要道。另外，22号安培超为接受日本李登辉之友会邀请发表演讲，他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不想发生战争的人，如果这次川普能够将世界导向和平的话，那就太好了。读卖新闻报道，多名关系人士透露，安培超为仲提到，川普认为台湾与中共之间的两岸问题是威胁全球和平的一大障碍。安培超为亦提及，安培晋三去世无奈，赖总统亲自前往安培位于东京的寓所吊唁，是唯一来自海外的人士。他在演讲中几度讲出台湾这个国家，指出日本人应该珍惜民主、重视人权、自由的台湾这个国家，应该知道台湾人非常挺日本。20号拜登动用总统提拨授权，批准5.7亿美元的防卫物资与军事服务和教育，以向台湾提供援助。这个是拜登计不到三个月前刚批准的一项5.67亿美元类似援助后又一项对台的军事援助计划。随后22号中共表示坚决反对，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只会引火烧身等等。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表示，过去四年来，拜登政府以稳定节奏持续向台湾提供常态化的安全协助，虽然带来一定效益，遗憾的是与中共军事构成的整体威胁相比，这些援助仍显得不足。赖清德总统可能会向川普政府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增加预算支出、购买新型设备和系统的请求，以及扩大海巡后勤保障和训练的资源。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发文表示，川普总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将他的战略指头戳向习近平的胸口，并通过所有第五代战争的手段，向中国人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热爱自由的人民愿意为自由而战，甚至必要时为自由献出生命，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而不是站在那个靠自己绝对权力的幻觉维持统治的独裁者一边。22号，多家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一架战斗机在红海上空遭遇错误击落并坠毁，机组人员被迫从飞机中弹出逃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晚间宣布的消息，美军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日上午从杜鲁门号起飞，在红海上空遭到美军导弹巡洋舰葛底斯堡号导弹击中，相关情形非常罕见。 呢次打击导致战斗机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幸免于难，其中一人受到轻伤。胡塞叛军在也门沿海发动袭击，事故发生时，美军正对胡塞武装目标展开空袭，并且在红海上空击落胡塞叛军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几个钟头前，以色列中部遭到也门发射的导弹攻击，导致16人轻伤。胡塞武装声称为此负责。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起坠机事件不涉及敌方开火，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发动全面调查。由于美军战斗群中的舰艇通过雷达和无线电通讯保持联系，这类事故很难发生。当局仍在调查葛底斯堡号将己方战机误认为敌对目标的原因。欧美领导的多国海军同盟目前正在红海与胡塞组织展开对抗，以保护商船安全。今年年初以来，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经历了二战以来最激烈的作战活动。胡塞武装自去年十月加沙战争开始以来，攻击了大约100艘商船，导致4人丧生，并且对以色列进行袭击。21号，美军亦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中共间谍旅美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孙耀玲涉嫌试图渗透美国政坛，19号在加州北部被捕。美国控方指控他与被判刑的中共代理人陈军串谋，在美国发挥中共影响。根据法庭文件，孙耀玲一度在2022年加州某市市议员竞选期间为中共进行渗透。外界发现起诉书透露的内容惊人。大纪元报道指出，根据选举网站的记录，孙耀玲一度担任阿卡迪亚市议会候选人王爱林的竞选财务主管、竞选经理，期间发生非法的中共代理人影响。在2022年，王爱林成功当选市议员。目前这名议员尚未涉及指控，控方表示更多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尚不知晓议员本人是否对孙耀玲及陈军的代理人身份知情。起诉书指出，64岁的孙耀玲出生在南京，在1990年代初旅居美国，曾担任王爱林2022年选举活动的竞选经理，他被形容为王某的亲密私人知己。公开资料显示，孙耀玲在车管所 DMV 登记的最后地址为王某拥有的住宅，两人还共同经营一家名为 NNN 传媒集团的美国新闻中心。 FBI 的调查发现，孙耀玲曾在中共军队服役，他和陈军都有身着军装的照片。孙耀玲在海外的身份包括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多年来在美国组织文艺演出巡回，而现在已经被判刑的陈军担任美国多个统战组织的负责人，吹嘘习大大十年来召见我3次，暗示自己经常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2019年陈军参加北京举行的中共建政70周年招待会，2021年参加中共建党100周年庆典。上个月，陈军因贿赂美国国税局，要求官员打压神韵和法轮功，而被美国探员钓鱼执法，认罪后被判入狱20个月。在审前拘留期间，陈军向狱友透露，他为中共610办公室工作，在美国做中共间谍。610办公室在1999年6月10号设立，听令中共中央的国安机构镇压迫害法轮功，类似于中共的盖世太保组织。陈军声称机构是比 FBI 强大100倍的特务机构。联邦调查局探员表示，陈军对自己被捕感到惊讶，无法相信610没有更好的保护他。他透露610办公室在约30年前支付了他$250,000搬到美国，在这个之后每月向他支付$52,000的津贴。而陈军和孙耀玲在私底下组织团队，对美国社会渗透影响，同时试图在美国寻找可能接受中共影响的美国政治人物，并且列出名单。起诉书指出，执法人员对陈军设备检查执法之后发现， 曾经在2022年9月与天津市政府某某某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主任助理官员二讨论在南加州影响政客的进展，声称已组建一个专门为我们服务的团队，其中包括黄某和孙耀玲。同年10月，官员二向陈军更新信息，提到北京高层对其工作的肯定，如果一旦记录在案，就可以获得资金支持。而黄某在当选南加州的市议员后，多次与陈军直接联系，两人曾经进行超过51分钟的长时间通话。陈军对其工作表达肯定，并鼓励他成为华裔的骄傲。2023年1月23号，黄某给陈军发放感谢信，感谢他参加他2023年中国新年活动。2月6号，两人通话逾51分钟。而对于孙耀玲，起诉书指出，他与陈军一同负责在美国使用包括华人演出在内的手段渗透影响力，同时定期对中共高层提交报告。2023年2月，孙耀玲按照陈军的要求撰写报告，内容提到长期以来，海外反华势力不断，台独、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和法轮功活跃已久，在各种主流领域。美国每年有五大游行，某些反华组织每年参加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活动。由于资金不足，我们无法引起轰动。报告亦提到，台湾国旗在1月2号的玫瑰花游行中首次出现，法轮功的队伍每年都在美国独立日游行中出现，因此希望中共当局提供财务支援，试图给主管项目获批。在同年5月，陈军计划支付$50,000贿赂给美国国税局官员，以促使对法轮功组织立案。不过，由于陈军提交的材料存在问题，国税局未予受理。实际上，陈军试图贿赂的国税局官员是一名 FBI 卧底探员。最终，陈军在2023年5月26号被捕。美国司法部调查指出，孙耀玲从未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要求通知司法部长其作为中共政府或官员代理人的身份。2024年12月19号，孙耀玲在洛杉矶被捕。22号，叙利亚新领导人拉萨在大马士革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相关做法反映出双方的合作意愿。其格萨拉宣布会将境内所有武器交给国家控制，包括库尔德族为首部队手上的武器。而费丹表示，他已与叙利亚新政府讨论了叛乱分子人民保卫军的存在，并相信大马士革将采取措施确保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萨拉说，绝不允许境内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武器。而针对华府是否继续支援库尔德族的问题，萨拉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对此看得更加透彻。他说，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进行数学计算，是土耳其定是诸如库德工人党一类的极端组织比较重要，川普先生马上就会了解。土耳其认定库德工人党为非法组织，而在叙利亚境内，美国在巴沙尔时期支持部分库尔德族战士。在内战中与库德工人党挂钩的库尔德族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是反抗军事同盟的一部分。而多家欧美媒体传出消息说，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巴沙尔政府期间获得了土耳其的大量支持。在公开场合，安卡拉对此表示否认，但是表示如果叙利亚的新政府有任何需要，安卡拉将会鼎力相助。费丹表示，相信川普总统会在涉及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采取不同的做法，同时要求北约盟友华盛顿停止支持库尔德武装，取消巴沙尔政府期间的所有国际制裁，帮助叙利亚将进行重建。萨拉强调说，叙利亚推翻巴沙尔是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力量，这一胜利属于你们，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由于你们的牺牲，叙利亚才得以抓住历史机遇。他在2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在几日内 宣布国防部和军队的新结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